回了驿站正院，大老远的便听见东耳房里嫉妒粗喉咙大嗓子在说话：“
夫人，你甭跟咱见外啊，我虽是个武将，三国呀、水浒啊、红楼都读过，哎，读不懂啊，哎，我就叫师爷讲听证。上回觐见皇上，皇上听我读书哈哈大笑，说我呀是员儒将呢。”
乐敏和敦诚相视一笑，同着玉儿一同进屋，果然见桌上放着几张银票，还有几封桑皮纸裹着的银子。那嫉妒黑塔似的坐在椅子上，还有人来高摇着扇子得意洋洋地说话：“
哎，奉天将军都罗啊，他有多少墨水啊，还笑我附庸风雅。我说好意思的，你是啊附庸失快。”
乐敏鼓掌大笑：“
好好好，哎呀，这话说的真带劲儿啊，朝野都肯像将军这样盛世文治，哪有个不薄幸的。哎，嫉妒不认得我了？上回在运松轩我奏金川的事，你抢着和我说黑龙江，说比我的是急。”
嫉妒指着乐敏啊了一声大笑说：“
啊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皇上问咱们满洲老信儿啊，竟都是一个旗的瓜尔佳氏。我说呢，他们方才说乐敏，又说乐忠诚，原来啊是他们乐三弟，妈了巴子的，你好啊。”
乐敏也笑回一句：“
妈了巴子的，你好。”
于是举座轰然而笑。前度因见方清和玉儿不惯这场合，坐着没话说，笑道：“
今儿啊又是一番愈合，我们呢是雪琴的故交，玉儿又是乐三爷的恩亲，嫉妒大军门又是雪琴的神交，接济一点也是大家的心意。我看呢，曹家张家嫂子就笑纳了吧。”
敦诚见方清点头，笑着说：“
哎，这就对了。济军门你大约还不知道，就是那个都罗，上回来京，永中贝勒请客，银元长、我二哥还有元长的几个亲客一处吃酒。都罗说错了酒令，元长逮他元长下来谢了元长1000两银子呢。”
嫉妒哈哈大笑：“
这个家伙呀惯会出我的丑啊，原来还有这事儿啊啊！”
端起水咕咚一口：“
三爷跟咱透个底儿。”
敦诚也喜欢这位儒将附庸风雅附得豪爽，一本正经地逗他，说道：“
你可不能再去跟都罗说。那天说带红字的诗，有的说《红楼梦》里的枉入红尘若许年，有的说几度夕阳红，还有什么霜叶红于二月花，不妨轮到都罗，他手忙脚乱，胡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谁不知道柳絮是白的呀，他偏说是红的。”
嫉妒天生的大嗓门呵呵的笑着拍手：“
对对对对对，他每见我都说呀会写诗。哎呀，把这个柳絮说成红的就是他的本事啊。”
敦诚说道：“
当时啊尹元长就坐他身边，见都笑都罗，他扫得满脸通红。元长你们都知道的，最爱附庸风雅的将军了，就出来啊替他元长，说是高江村诗里的一句堵了众人的口， 独罗脸上体面，心里感激，下来就送了一千银子，说是多谢成全。他那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你今日此举啊，才真称得上为大英雄本色，是真名士，自风流呢。
嫉妒最吃奉承，有城墙好胜，被他骚到痒处，高兴得满脸放光，像个小孩子似的跳起身来，端过砚，又拿过纸笔，放在大桌子上，抚平了纸，笑着说：“
三爷啊，你跟咱好对脾气，好，说句实话，咱肚里呀、没有多少下水，又不想总听都罗吹法罗。哎，你给咱把那个诗写出来，有凭有据的，他就不好赖账。”
端成拿墙作势，沉吟半晌才说：“
好，就写给你。哎，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。”
燕元笔如墨，一笔一笔写去。
念似桥边，念似风，凭栏谁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坞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
众人看了，异口同声称妙。乐敏眼见日仄，玉耳方清，尚没有用饭，几次举表看时辰，嫉妒均无知觉，因笑着说：“
保人不知恶人机呀、我们只顾高兴了，方清嫂子和玉儿都还没有吃饭呢。嫉妒哥子，待会儿啊，我们看过雪琴的坟，还要回京城里头去。你今日要上路，咱们一道明天我在家设宴请你，好好唠唠如何呀？”
嫉妒掏出个大金怀表，炫耀的晃晃，一看真儿，石惊道：“
哎呦，过了未出了！阿贵中堂今儿晚约见呢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起身团团一一，又特意向方清一稽首，说道：“
我京师宅子，在右安门北街胡同，有常年驻京的管家。嫂夫人有什么用着处，拿咱这个名次去见他，准帮忙。”
又呵呵一笑，调皮的朝众人一挤眼说：“
哎，咱们呢，京城见。”
此刻，众人才看见，嫉妒带的亲兵哥是哈，还有两个师爷，足有几十个人，早已列队齐整，站在天井院里等候呢。见他出来，马刺佩刀，碰得一片声响，请安行礼。嫉妒也无多话，手一摆说道：“
咱们趁热走路。”
钱度等人到底送他出了驿站，望着他怒马如龙卷地而去，这才折身回驿。敦敏安顿方清玉儿在东耳房吃饭，出来说道：“
两个嫂子都着实累了，他们那边吃饭少歇一时，带我们到雪琴坟上看看，正好进城回去。这次凑的银子不少，我们也得替他们筹划筹划，不是吗？”
于是四个人也不进屋，就过厅门洞里商议，凉风嗖嗖的，倒也惬意。算来总得4800余两。二敦乐敏都不善财务，钱度的主意，300两用来翻修宅院，500两仍存银号，骡马农具两种仓房，粗计500两。余下的3500两全买净阔地，可得90余亩，前麻后桑，机房磨房什么的，他也真能精细打算，都一一的打进账里。末了，钱度笑着说：“
两位嫂子，倒是明白人，断不至于见利忘义，生分了的。但这个利旁有利刀，为后世计还该明白划分。 我看呢，所有债务田地都立契为约，啊，竟是一家一半。方清虽有些吃亏，但这些年以这张家让一让也是对的，这都是为了放将来的纠纷。
乐敏套了一句石头记里的话，合掌说道：“
善哉，30年内无七斤矣。啊，只是如今何哲之父尚可相濡以沫。”说这些分斤百两的话似乎难以启齿啊。
敦敏默然，敦诚却说：“
哎，你们难启齿，我说我们家子弟就是这么样的，不的就是发到像红楼梦里的贾府，仍旧是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”
众人说着，方清和玉儿已经吃完了饭出来，玉儿笑着说：“你们外头说，我们屋里听得一字不落，都捂着嘴笑。银子给了我们姐儿，不敢劳动诸位枉操这份闲心，本来就没指望着外来财，如今有了，就这座山岗地买下来种桑树，请南京师傅支起30架机，你道我们织不出绸缎吗？哼，南来的漕船每年都要坏到这里100多艘，开个木作坊专修船只什么的，怎么样？如今皇家修圆明园，砖石料有多少收多少，开个砖厂石料厂的成不成？至于怎么分账，那我们自己当然有章程，还能请你们这些贵人来当管账先生。”
他们心思这么开阔，几个人虽笑着听，心中亦是惊讶。敦诚笑对钱度说：“啊，哈哈哈哈，想是你萧何三策能安流啊，啊，谁知半策使不上。”
钱度说：“
我想的只是耕读自保，嫂子们想的竟是营运生发。嗯，也难怪，这里其实是个水旱码头，他们又整日在驿站里头串，见识自然是西非金笔了。这几条哪一条也比我那条好，嗯，真的是佩服啊。”
敦敏笑着说：“
嘿嘿嘿，别像那年萧禄给傅六爷写信，五体投地，佩服之至吧。”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，蒙古人家比富，看谁的草场大牛羊多，汉人比地比庄园大。西南地儿啊，有个怒族，谁家门外牛头挂得多，谁就是富人。哈哈，江浙如今看谁的商号大，织机多。六爷上回跟我说呀，英吉利国人比谁的火轮铁船多，火轮车多，罗刹国他们呢都用铁铺路啊，看谁家门前的铁路长。哎呀，真叫人寻思不来的千奇百怪啊。
乐敏却说：“
道有多途不假，万法归一呀。还得是孔孟之道，犹如日月惊天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我看钱度说的不差，耕织立家，小孩子要读书，这才是。”
敦诚审道：“
众孔孟收秀才，收举人进士状元果，然后呢做宰相当朝纲，然后抽奖。”很有趣儿吧。
乐敏被他噎得一怔，想想他是金枝玉叶，这事儿犯不着也不屑于抬杠，因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跟你缠不清，两位嫂子请带我们雪琴坟上，我们略静静立儿，也就该回城去了。”
于是四个人又随着方清玉儿出了驿站，在小店里买了些香烛纸马、朱砂黄表等物， 又要了一瓶酒，却仍寻着来路，回到离雪琴故宅东首半里之遥。玉儿指着通济河北岸一带土岗下几株老白杨树，神情略带忧郁地说道：“就在这树底下了。”
雪琴就埋在这里。四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乐敏挪步先走，趟着柔软的像女人头发似的长草来到了树下。几个人默不言声地跟在他的身后，果然见半人身的杂草丛中一座孤坟隆起，坟上也长满了草，却与周匝的荒草不同，一色的枝母草，像没有抽胎的青蒜。恰一束斜阳射落下来，那从枝母暗青幽碧的颜色显得格外出眼。四人都曾在曹宅园圃里见过专为他辟的药旗，料是特意种的，都没有问话。
此时斜阳草树间百虫齐唱，南边通济河水一弯向南凹去，又折向向东，水滑如盈盈碧玉，潺潺汩汩之声不绝于耳。河抱簇的白杨直钻云天，沙沙响动的叶片和着知了的长鸣响成一片。置身此间，几个人心中一片混沌，仿佛天地草木山川河流和自己全都融汇成了一团模糊，既不想说话，也觉得无话可说。
敦成蹲下身，在草丛中拨出了一小片空地，燃着了香烛纸表，说：“雪琴兄啊，我们看你来了。”
方清便跪下，一个一个烧那锡箔果子，一头烧一头说：“那年鄂毕到我们家，在墙上题字，远赴近贫，以礼相交天下少，书亲漫游，因才失意，事钱多。你当时笑说不尽然，还真是让你说准了，是我不对了。何老先生虽然过世，你余下的书稿他儿子带去金陵，捎来信儿，有书房正在刻全本的石头记，金秋就能出样本的。二爷三爷乐爷前爷还有那位嫉妒将军，仗义疏财，抚孤救弱，你地下有灵都瞧见的了。”说着抽抽噎噎，涕泣难禁。玉儿在旁何时说道：“秦爷，头一回给您哭灵，回去我在观音佛前许下罗天大愿，但叫玉儿有一口气，方清嫂子和小侄子不能受了委屈。今儿在你坟前我再说一句，但凡有一口饭我们两家合着吃，不叫你魂灵地下不安。张家有违了这事的，死不入六道轮回。”
前度因和高齐桌共国事，略通堪舆之术，众人围着雪琴的坟倾诉衷肠，洒酒祭奠，他却背着手踱着步，两眼咕噜噜地转着看那风水来龙去脉，又抓起一把土捏弄着看成色，品在口中咋滋味，说道：“ 我看了这块地的形势啊，是燕山地脉下来的龙爪地，龙爪临流，原本是极好的，只是这土中带沙，沙陷马蹄足，就显得举步维艰了。这坟前立个石头墓碑也就镇住了。嗯，这里只竖个木桩子墓碑，几年就不成了。
月儿说，雪琴爷病故，曹家族人跟方清过不去，先是洗了曹爷的家，方清病的人事不知，是我来看他们埋人的，说其人不立墓碑，我跟死鬼男人商量，怎么着也得叫后人知道下头埋的是曹爷，临时就寻了块石头，也没书单，连夜自己凿了几个字儿。因曹家放出风，朝廷有人说雪琴的书里头有悖逆的话头，也不敢声张，悄悄埋在这木桩子下头，钱爷看可使得的。
钱度听了点头无话。